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了一位相当特殊的嘉宾。那么平常呢，雅秋都会请嘉宾先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但是我相信他的自我介绍不会很简短，所以呢就不让他有这个机会，我请他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樊宇博。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宇博，很高兴受雅秋老师的邀请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那么当然了，我每次节目当中都会认为我的嘉宾是相当特殊的，他们都有很特殊的故事可以讲。但是呢，宇博可能是特殊当中的特殊，因为呢，看到他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国女作家，差不多是最有名的一位吧，至少是之一，张爱玲她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出名要趁早。那么这个出名要趁早，她有多早出名呢？张爱玲本人我猜没有宇博出名的早。那么宇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名的？能不能告诉我们呢？不管是几岁或者是哪一年。
如果说出名就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的话，可能我最早就是在我四岁半的时候，2003年6月份。
四岁半，五岁的时候。那你对那个时候的事情还有记忆吗？
其实如果现在靠我主观的这个记忆来说，其实是没有任何印象的。但是好在有当初记录下来一些像视频啊，还有一些记录的类似纪录片这些东西，所以在看到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些当初的一些事情。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拿一点这个当初的照片，但虽然是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有一些鼓，所以你是因为鼓而出名，对吗？
对对对，小时候父母让我学习了很多乐器，首先第一个乐器就是架子鼓。我是在2岁08个月的时候开始学的架子鼓，然后后来陆陆续续5岁学了钢琴，然后参加表演也是以架子鼓表演为主。
那么你当然不记得你2岁多学架子鼓的这个开始，但是你第一次对架子鼓比较有印象的时候，是已经去表演了吗？还是在表演之前你已经有这个记忆了？
其实脑海中还是有一些在第一次见到架子鼓时候的记忆，就是第一次父母带我去打鼓的学校。当初看那个架子鼓就是觉得很酷，特别是小男生嘛，小时候就喜欢看一些什么变形金刚、奥特曼这种东西。再加上那个架子鼓它就长得有点类似于变形金刚那种很机械化，然后再加上我就是拿鼓棒去敲它的时候，它那个声音就很大，很震耳欲聋，很能调动内心的某一种感觉。所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能记得，因为我知道我对架子鼓其中的那个调差，就是那个最亮的那个声音，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敲它的时候，就是那个声音，就是那个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能感受到那个很震撼的感觉。
很震撼的感觉是吧？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差，吊在半空中，
对
你来说是很高的。
对对，当初小还够不到，然后还得踮起脚尖去够它，然后就
蹦起来去够。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么那个时候你怎么会去那个学校，或者是到了那边老师怎么会让你这么小一个小孩去碰那个鼓呢？他不怕你碰坏了吗？
对，就是刚开始啊，这个也是和我小时候，这也算是一个比较逗的事情。就小时候其实我那个个子长得太快了，就是首先就是我2岁的时候长得在别人看来就买衣服什么的，就得穿3岁4岁。对对对，就整个人就，
所以你现在有多高？也是挺个儿很大是吧？
对，现在1.85米，差不多这个身高，然后 你就可以看到我头比较大，我小时候就很显头大，然后整个人就是长得虎头虎脑，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印象，这也是后来就听父母讲，包括看后来的采访记录，就知道那个父母那时候跟老师就第一次见我说，以为我是一个4、5岁的孩子，其实我那时候才2、3岁，老师刚开始就不知道我的年龄，然后我。但4、5岁其实学架子鼓是一个比较好的年龄，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就可以学习一些东西，也有学习
还可以
思
读
维。
谱
小
啊
朋
什
友，
么的，就
对，
是这个左
所以
右也
刚，
分得清楚了，也识数了。
所以那时候老师就觉得哎，看着就挺大的，让他试试吧，然后就敲一敲试试，老师也没有阻拦。然后后来父母刚开始也没有跟老师说我的具体年龄。然后老师就以为我是个大孩子，然 后
就
就
将错
教，
就错的，就商量。
对。
那么当然了，如果你年纪那么小，表现的不是像四五岁，只是长得个块头大一点的话，再拿起这个骨锤儿，或者你们叫骨锤还是骨剑，
骨
再去
髓
拿，
对。
对，拿起来的时候，如果完全不能够这个掌控的话，大概老师也不会愿意教。所以你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学的比较快一点，是吧？就是比较能够入门。
可能就是，哎，天赋吧，我也不知道，反正
天赋，天赋。
可能就是吧。对，小时候反正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难，就拿起来就也不害怕，就直接就打呀，就像玩一样，所以可能就快了一点。
那么是你当时就节奏感很好，还是后来因为学了架子鼓，节奏感很好呢？
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来说，我现在感受的是，我小时候节奏感确实还挺不错的。就是听到一些什么，就小时候爱看动画片嘛，就看那些动画片片头曲，就能很清晰的听到一些古典的节奏。所以在后面，我第一次我学乐理，就是不管是就后来长大学乐理也好，或者说小时候老师。再让我识谱之后，我其实就是他跟我说什么4/4拍、4/3拍、什么6/8拍这些，就是我没有感到一头雾水，我就是凭感觉，就是直接就进去了。当然，我觉得架子鼓它对我后面就是学习钢琴或者说马林巴这样的乐器也是有帮助的，就是可能我有节奏好这个天赋，但是架子鼓本身它就是一个培养节奏的一个乐器，你就是学这个乐器，你的节奏可能。不好的人也能变好，然后可能
所以
好的
对
人会
你来
变
说
更
是
好。
一加一大于二，对别人可能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我感觉对，就是这种感觉，对，可能他也帮助我提高了，在之前的阶段也提高了不少。
是的，我觉得节奏呢，当然也可以说是天生的。那对于其他的音感啊，什么各种方面，也都是天生的。我曾经有一个老师，他说的很有意思，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听音乐就会听到这个节奏鼓点子在里头。他说他听音乐不是一个旋律，他听的是一排，就是和声里面，他每一个音他可以一排这样听过去。那这个都是所谓的天赋了，
对，
他天生就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就是现在的我，就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您刚说这个听音乐，特别是现在的流行音乐，因为我现在做的就是。制作人嘛，就音乐制作人这个行业，做编曲、做作曲、做唱作人，就是这个刚开始我就觉得还是个好事儿，就每听一个歌，你能和不同人听到不同的一个层次，就可能别人听的就是享受音乐，但这我听音乐就是像您刚说的，听到
分析
音
音
符也
乐，
好和听和声也好，然后你就觉得什么歌一听你的。大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这个音是什么音？哎，这个音什么音？就像周杰伦他们，就是你要把这个听完，你要把它扒起来，再把琴弹出来，就是好是挺好，但也有不好一点，就是你无法就是去用
尽情
音
的
乐
享
作为一
受
种
这个音
享
乐，是
受。
吧？
对，这就是我父母我爸喜欢开玩笑说我累的时候不要去听音乐，因为他说我听
越
音
听
乐
越
就
累，
是工作，越听越累。
是的，你这样说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他是学文学的。那么他说有一次，这个朋友是意大利人，那他的叔叔写了一本关于他们家族在二战的时候各种的这个事迹。 那等于是家族的故事了。他当然很希望能够知道他家族发生了什么，他就看他叔叔这本书。结果他说非常不幸，他有职业病。他立刻就看你这个遣词造句是不是好啊？你是不是有语法问题啊？你这个结构是不是对的？
对对对
他们就不能享受，这所以你刚刚一说，我就立刻联想到这个故事，
对，就是这种感
职
觉，
业病。
职业病，对，职业病，职业病，对，
我也有一个职业病，就是我很会校对文章啊什么的，一篇东西我一看到立刻错字跳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还不能享受什么对错字先跳出来。
哎呀，这真是职业病，职业病，
是。
哎。
那么你刚刚也曾经说了，你在这个不管是什么照片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记录里面，你还说到被采访的这个
哎，对，
记录。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采访的？绝对不是现在了，这是你
对
好几年了。
对，因为就是小时候先是，就是上电视演出嘛，就通过打架子鼓，然后就登上了一些舞台。最早可能是我们家里的南阳市的电视舞台，然后后
南
来
阳
就走
市
上
是
了，
河南省
对，河
的
南
南阳
省
市，
南阳
嗯，
市，其实也是一个三线城市吧，就是不算什么大城市。然后后来也是有机会登上央视，然后通过不断的一些演出吧，03年、04年、05年到06年才算正儿八经有过一次就是专访，也是受央视当初第10科教频道吧，他们当初做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栏目叫家庭，他们就是采访一些不管不仅仅是音乐方面有可能名气或者成就的小朋友。他也采访很多，就是可能也有文学啊，或者说各个领域就不错的一些人嘛。然后也是那一次，我算是第一次接受就比较正规化的采访。所以当然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像家里电视台的一些，比如说类似我们这种节目，就像电台啊，他会请你去做一做一些，问一问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可能相比于06年那次，可能就06年那次更就正规一点，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那你这个 CCTV 上面的这个是你03年就已
这
经
是
上
零
了，
三年的，对对对，
嗯哼。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太小，还没开始做采访，是吧？
对，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整个舞台也好，什么采访呀，都没有什么概念。脑子里想的就是，打完演完出，我能去吃个汉堡包啊，或者说买个玩具什么的。
那么当然了，央视是在北京的，你那么早，那么小就去了北京。
对，03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当初也是，就是我们那个节目也是之前就是表演的一个全家三口的一个，就是我打鼓，我爸也是打一个类似于乐器的一个鼓，然后我妈妈是做一个舞剑的一个方式，当时做的一个节目名字叫《剑与鼓》。当初他们是其实是南阳市妇联是做了一个小节目吧，好像是春节的节目吧，但是正好遇上了当初好像是全国妇联和央视搞了一个什么类似于什么家庭评比那种选举，然后我们妇联就把也没有想一定要参加，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觉得不像现在，就北京和南阳就很近，那个时候还感觉挺远的，
是
所以
是。
他们就上去投了一下，哎，没想到就中了。当初正好是央视的神州大舞台那个栏目，他们要在当年的就是03年的61。那个晚会上寻找，在全国寻找4到7岁的，就是一个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想寻找3个就是有才艺的小朋友去参加他们这个节目，就3个才艺小朋友带他们家庭去参加他们神州大舞台的一个六一特辑的录制，然后也是阴差阳错碰巧就选上我，然后就参加
你太谦
了。
虚了，一定是有过人之处。
没有，我其实还是觉得还是运气更好一点，
当
也
然，我
都
也想，
是，
如果是一般的那个表演呢，内容是很传统的，经常有人创造的，那你如果有比较创新的创意的话，可能就会被特别容易被人看见。
对，那个时候可能架子鼓打的小朋友不是很多，可能再加上年龄也是比较 年轻比较小，然后大家喜欢也看一个小胖胖的孩子打鼓，还挺好玩的，所以就写上去。
对，我还看过你的自我介绍，自己一边打着鼓，一边说"我叫乖乖虎
对对对对，因为小时
虎
候
头
就
虎
是
脑的是吧？
对虎头虎脑在属虎，父亲就起个名字乖乖虎。
那么你到现在还是乖乖虎吗？
现在
不
家
那么
里
乖
面那
了。
些朋友不算朋友吧，就是父母他们有时候还是会叫这个名字，但是出来之后就还是大名
对了，你的大名樊
了。
宇舶，这个"宇"是宇宙的"宇"，"舶"呢？我听说这个"舶"的意思是一个乐器。
对，这个其实是爷爷起的名字，其实。现小时候不明白，越长大越觉得这个名字好有意义。就他那个"伯"字是周朝时期，好像东周吧，
是怎么写
那个
来的？
时候
金
是
字
金
部
字
里，
旁，
嗯哼。
对，金字旁一个就是博士的"博"，把那个十字旁换成金字旁。然后这个就是当初周朝一个乐器，就类似于那个扁钟，和扁钟差不多，是那种声音的一种乐器。当初起这个名字，就是听父母讲嘛，就是希望你的。在宇宙弘扬名声，就是
是
做宇宙
黄
最
钟大
亮，
吕的那个
对
感
对
觉。
对，那种可能也就哎，就通过这种名字寓意加入了音乐 buff。
那么你的爷爷就是对音乐很有兴趣吗？还是这是一个巧合？你的这个天赋是从哪里来的？总
哎，
是要
其
有一个
实
出处吧。
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硬去追溯。我的音乐天赋还真的挺难找到的，因为不管是我父亲还是母亲，还是我父母的父母，还是我母亲的父母，他们就没有一个是从事音乐行业。像我爷爷，他是中医，他是医生，包括我父亲也是医生。就是我们家是从我应该是老太爷吧，就是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做中医的，
是
然后
中
一直
医，
到我
嗯哼。
爸爸就是中医。然后就到我这一半，就突然间变成音乐了，就是其实就
是，
也
你是
挺，
属于空降的，哈哈。
对对对，就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变成音乐了。然后，但是后来听说家里的故事，就说到就是我爷爷在学中医之前，也是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考上过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然后可能，然后我母亲的父亲就是我的姥爷，他之前。因为他去世比较早，我没有见过嘛。但是我听我母亲说，他就是搞摄影的，可能这俩
有点
有一
艺术
点点
细
艺术
胞，就
细
是，
胞。对对对，可能有一
嗯哼嗯哼。
点点遗传。对，
好的，那么我们在聊了这么一阵子以后呢，也该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吧。
好的好的，没问题。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樊宇博。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了，请教了宇博他对名字是什么意思，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提到他很早就成名，至少出名了。那么他小的时候家里给他买了架子鼓，那当然邻居会觉得很吵，那么出名之后呢，邻居就不嫌弃他了，对吧？
对对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一开始架子鼓是怎么样进入你们家的？
刚开始这个架子鼓就是在学习的初期嘛，就学架子鼓你是必须要有一个鼓在屋里，这样你才能练习，如果没有架子鼓的话，单纯的去上课每周上一次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当初就是老师就说那必须得买一个鼓，买一个鼓，然后就我们就当初也没有管什么好牌子，就找了一个差不多那个牌子，然后就买回家了。然后当初我记得我们家是三室，其中正好有一个类似书房的那个房间，就把架子鼓放进去了。然后第一次打的时候就我们隔壁就敲门了，哎，说
就是你这个书房的墙壁刚好另外一边是邻居，
对对对，旁边那对正好是就我们隔壁，虽然我们在一楼嘛，但一楼不是也有一个对门嘛，然后人家就说哎怎么敲鼓，然后我们就哎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哎呀就是小孩子学乐器嘛，就体谅体谅，然后人家就是因为第一次我记得敲太晚了，虽然就七八点晚上，但是人家也可能要休息嘛，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以后就早点练习。然后后来当初对架子鼓其实还不是很了解，因为不知道有就是牙鼓这个东西，牙鼓就是一种垫子，可以把铺到那个鼓上面，就把鼓给声音给盖住，给就哑掉就没有声音了。那当初我们不懂，我就记得我爸就拿那种垫子，还有那种报纸，
盖被似的，
对，那种对对，就是被子，然后把它弄上去，然后就弄的就是为了盖它那个声音。所以其实我记得在至少在2002年之前嘛，因为2001年。对，2001年学鼓，2002年上电视之前吧，其实整个练鼓都是晚上的话都会把它遮起来练，然后可能就白天自己会敲一敲去打一打，然后因为白天邻居都上班了嘛，他们也听不见，所以就前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到你出名以后邻居就不那么嫌弃了。
对，出名以后就邻居就各种就。刚开始上央视就是刚回来那一阵子，真的就很多人就围过来看，可能还挤着门看你打，就是那种人家就是围得水泄不通。这最严重的还真是就刚回来那一阵子，因为就是我们这种城市，特别是我们这种不是很大的城市，就是能那个时候上电视就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对对对，好多人就说哎，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是4月份录制，但它6月份才播，但我们其实4月份录制完5月份就回家了，然后那个6月份播完这个节目，邻居看到我们，就是他看完这个节目看到我们真人的时候说哎你们怎么就好像说哎你们瞬移回来了，他以为就是你节目播完的时候你还应该在北京，对，你不应该回来。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大家觉得新奇吧，然后很多人就来我们家看，然后慢慢也是不停的参加比赛，邻居们也都习惯，当然我们也没有就是特别就是因为你习惯了我就12点我去练鼓，也没有，还是保持一种就是哎尽量白天来练习，或者就尽可能大家互相体谅嘛，其实也挺好的。
那么这样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比方平常练乐器，不管是弹钢琴啊拉小提琴啊，你练着练着那就越来越好听，比方说弹钢琴那好听了邻居就不会觉得你吵了，
对，
那小提琴也是这样子，可是架子鼓呢，你练得越好是不是越吵呢？
对，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架子鼓它是一个由简到繁的东西，就是你越练你的鼓点是越密集，你的节奏也会变得越快，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越扰人，
其实
越扰民。
对，其实相对来说是很扰民。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般 其实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一般有些时候会把那个，因为打架子鼓需要配音乐嘛，它不像钢琴和小提琴，它是有乐音律的，架子鼓就是一个节奏，就是你练习也要听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就是老师也会帮你去打一打那个年代，就是零几年比较流行的歌。我记得那时候零点乐队就挺流行的，然后就经常打他们的那些歌曲，然后配着音乐，可能邻居在外面听，可能是哎也有音乐再加鼓，它是结合的，就是对，就可能会能更容易接受一点。对对，如果单纯的练，就后来我们就是单纯练基本功，就练什么滚奏啊、轮机啊这些，就在一些雅鼓上练，只有在最后去打曲子的时候，然后才会上鼓，把什么东棉被挪开，然后上去打。对。
那么你既然提到基本功，我也想趁机会问问你，在这个练鼓的时候，这么小的年纪，当然就要练很多的基本功，会受得了吗？
这个就是我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人生长大长到现在唯一一次受过的一次重伤，相对来说的重伤，就是在练鼓时候受的，就是我当初。对，在四岁就是上央视之前的时候，手在左手曾经脱过一次臼，就那个感觉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疼痛感就是因为练鼓练造成的，就是练的过度了。在那个年龄其实不应该去进行那么大强度的训练，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是带学生带架子鼓的教小朋友也好，就是我都是以我就建议还是以培养兴趣为主，就不
要
千万对千万不要过度，因为有些时候小孩他不懂，他就觉得哎打的就很好玩，他就是他也力气对越打越嗨，越打越想玩。然后虽然我们讲架子鼓都是用手腕的活动来练习嘛，但是有些时候小朋友一打就容易上小臂甚至大臂，这个时候你不正确的一种姿势就会对你身体造成一种不好的一种影响。对
对，说起来基本功如果练得正确的话应该是比较不容易
受伤的。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你刚刚也说是用腕子嘛，这个
对对对，
可是你偏偏受伤的就是你的腕子，可见是在各种条件都是对的情况之下还是过度了，结果造成受伤。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因为父母嘛，这个也和父母的教育有关系，因为小时候他就那个时候父母也年轻，他们就觉得哎每一个东西你想你就要每天就要练习，然后就是可能小孩子他不想练，那父母就觉得你不练你就是偷懒，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把握好一个度，再加上父母一直对我就很严格，所以可能也是稍微有点过激。不过从那之后嘛，其实他们也就大概明白了，就是你不能特别的这种往前那个 push 啊，那种特别的激进，要不然真的就真的伤，比如说落下什么病根，这真的也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也记得在某一次的那个访谈里头，我听到你说，或者是父母说，你小的时候听过这个龟兔赛跑的故事，所以就不要做那个小白兔。
对，那个。就像那个访谈里面说，那个时候就是，哎，因为你在出名之后，其实，怎么讲，就是像我的家庭教育，他们一直都是以严厉式教育，尽管我很出名，但是父母对我的教育都是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然后
从来不会
是一直
松懈下。
对，他就总在会跟你讲，哎，你打得好，你都是运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可能。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就是这也有好有坏，好就是你会不断的努力，坏就是有些时候你会不自信，就父母就总会跟你讲你这些可能还没有你古班的某个同学打得好，但是我们有运气，然后我们什么认识导演啊怎么上舞台了，但是他就会给你这样的教育方式，让你就会觉得啊我要不断努力，我要不努力我要落下来了，我将来会不会被别人超越啊，我就是什么荣誉都没有了，也会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这就是他们的那时候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方式吧。
那么从你刚刚讲的这些，其实我想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运气，其实我觉得人有天赋如果没有运气的话真的还是很不容易成名，这是一个真的事情。
对对对， 对
那么另外
一
点就是你现在回顾你当初同一个古班里的同学，当初觉得你如果、不努力的话会被别人超越，现在回顾一下、你觉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你吗？
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来想，当初我在我们打鼓班，其实打鼓并不是最好的，可能说是节奏比较好，或者说打鼓的整个表演方式就比较适合舞台，但其实来论技巧的话我只能排第三。我现在还记得前两有两个小哥哥其实打的是比我好，但是就是我虽然会觉得就是啊我可能不如他们，但是我也没有就是就觉得哎、我就是我这些荣誉都是捡来的，哎、我这些荣誉放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其实尽管那个时候的父母经常给我灌输这样思想，但是从内心深处我还是觉得对舞台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站上去能做好表演的。可能我对舞台就是天生有那种魔力，让我感受到那种上去之后我就可能在表演的那个过程里，在舞台上我表演出来的东西比我练习出来的东西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那有些人他在练习的时候练习的很好，他上台就害怕就表演不出来。对，所以其实我内心深处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底吧在，就尽管我也认为我不如你这个不行，但是我知道我只是在适应我的场合我会变得更好，就是可能线下不太行那种。
其实你这样说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当然你刚刚说有两个小哥哥打得更好、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年纪比你大，
对对对，
他们受训的时间比较长，
对对对，
他们的技巧比较好是应该的，是也是正常的。那么至于技术跟艺术这两者来说呢，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不能没有技术，但是如果技术好没有艺术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作品，不管是你在舞台上演出，
对对，
或者是你的录音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一个任何形式的演出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那么你呢，从你刚刚所说的还有我在这个你的访谈里面还有你的表演里面看到的，就是说你在舞台上很放得开，
对对对，
你享受在舞台上表演，那这种感觉跟战战兢兢然后不能够很自然发挥，这就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层次吧。
对对对，
不管是天赋也好，或者是你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心理素质也好，或者是你在性格上比较外向可以放得开可以 hold 住这个场，
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的。但是从你的告诉我们的这些话还有看到的一些资料来说，你一定是在这个舞台的魅力方面超过你的其他的同学。
对对对，我觉得对，可能就是舞台可能算是给我的一些加成吧，就是一些帮助我的。
对，就你天生是属于舞台的。
对，可能是吧。对。
那么除了架子鼓之外，还有跟架子鼓有关的这些舞台，那么你还在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上过什么样其他的舞台呢？
其实如果单说出名来说，就是比较大的舞台其实都是通过架子鼓来上的，特别是从03年到09年长达这么多年的时间，几乎每一次表演都是通过架子鼓去表演，然后在后面的通过其次就是通过钢琴，通过弹钢琴也好，或者说自弹自唱这种，这些舞台就没有之前那么大，比如说像央视啊，或者说各地方卫视，或者说什么就是省级的这种电视台，可能那些表演就成了一些比如说校园的一些舞台也好，或者说家里电视台，或者说就来美国之后遇到了一些像我们就电台这些这样的也不错的一些平台，也曾经有幸登上
表演过。跟央视是不能比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我们来回顾一下你的一些这个丰功伟绩。
对。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我看到你小时候留了很长的一个这个
对小辫子，对
辫子，那么这个留了多长时间？因为相当的长啊。
对，这个从1岁留到12岁，对。
哇，那你这可以拖到多么长呀？
对，就是那个12岁剪的时候，它已经快到屁股了。就
那你12岁的时候有多高了呢？你是一个很高的小孩。
那个 那应该也有个12岁的时候应该也1.6米了吧，应该有，我觉得。
啊，1.6米的话，那你这个头发是相当长了。
对对对。
那你记得，你当然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留的，但是你记得是什么时候剪的，会不会很舍不得？
对，我记得我当初12岁过完生日剪完还哭了呢，我就感觉我背后凉凉的，就丢失了都某个东西。对对。
但是你那时候辫子很细啊，不能够发挥什么保暖的作用吧？
对，因为那个辫子它不是就睡觉，其实你是一直梗，就是压着它睡的，所以你一下子。对，你一下子把它取掉之后，你就会说，哎，怎么睡觉之后头脖子上空了，也刚开始不太习惯。
那你这个辫子要每天梳的吗？
对对，这个还是每天，至少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如果母亲上学早了，对，上班了，然后就我爸就他得帮我去梳。然后我记得我妈那时候经常就说他不行，他不会，就是他不会扎头发，然后还经常拜托，不管是幼儿园老师也好，后来上小学就拜托小学的班主任，因为都是女生嘛，然后就让他们帮忙，就是扎一扎，要不然就是我爸每次扎的就感觉跟我头都爆炸头一样的。
是啊，因为你这个辫子看照片是相当细的，所以
跟
这个辫子要很长时间。
对， 对， 对，它是那种类似那种麻花那种感觉，那种要编起来。对
对，所以编起来是，尤其是你说拖到那么长是要很长的时间，不是早上起来3-2分钟就可以结束的。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
所以这真是不简单哇，你当初也还到天津电视台去上过节目。
对对对，
所以你父母都陪着你，跟你一起做各种的这个表演的装扮。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节目是自己的，有些节目是家庭性节目，所以他们也跟着我，就是每次也得去做一些准备也好，也学习到不少。
那他们也是跟着就出名了嘛？
对，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新妈，就是新爸新妈了。
对，可能就确实也小有名气。
是的，那么我还看到你跟这个外国小孩一起。
这个是新疆，他叫阿尔法，其实后面他也挺出名的，在星光大道上斩获了不少名次，就和凤凰传奇当初是一起算是出道了。
他也是打架子鼓吗？还是别的？
他是做唱歌的，就是唱跳那种，新疆的小男孩嘛，然后就是那种舞台也是属于舞台的一个人，舞台特别棒。
那么这个是。
对，这个是在2005年《全家总动员》上，就是表演这个，就当初节目组给了一个创意，说让怎么发挥创意。当初是唱一个河南豫剧，然后就想怎么把这个豫剧改成创意，所以就把这个板鼓改成了一个锅，然后就去敲锅，边敲锅边唱，就是。
对，那你左手的这个板还是戏曲的板，但是右手打的这个板鼓就不是了。
对，板鼓就变成了锅了，对。
所以这也是创意之一。那么那个时候你做了很多创意的表演，那么今天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创意怎么样呢？
对，我现在其实回想起来，特别是2005-2006年参加2次央视的那个全家总动员，当初导演组真的给了不少创意意见。像2005年这次是给了一个戏曲，然后让它改成一个就是改变器材。像2006年的时候，当初就也是让我们就是鞭打架子鼓来边唱歌嘛，虽然一直就是边打架子鼓边唱歌，但是当初导演就觉得这样还不行，他就说我当初唱的是那个打虎上山那个一个摇滚版，
也是唱起戏曲来了，
戏曲，然后他就让我把京剧和豫剧再结合，他就说让我唱一句打虎上山，再唱一句花木兰，就是来回的一种变换。对，所以我现在回想觉得导演组当初的那个想法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接着谈。
好的。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 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樊宇博，那么他呢是一位成名非常早的年轻人，因为即使到今天他也才20岁出头，对吧？
对，23岁。
23岁，那么他18年前就已经出名了。那么这18年走下来，你觉得出名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好处跟坏处各有些什么呢？
怎么讲吧，出名好处，首先说好处吧，其实好处在前期来说，就是在我出名的那个阶段，我讲指的就是在我小学时期，其实当初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处，只是觉得我可因为演出我可以不用上课，然后就是很开心，就是不想学习，然后就总是喜欢玩，然后
就是有一些特殊待遇了。
对对，就觉得学校老师看上我，看每个老师看我都是那种眼光看我，就是我就觉得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都特别关照我，就是每次都喜欢问我问题什么的。
那这是坏处了。
对，这个就是会受到过度的一种关注，特别在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之前就不理解为什么我小时候每上一节课，不管是任课老师还是班主任，总喜欢盯着我看。我就觉得刚开始觉得我是说坏学生，后来想想哦，就是因为我小学时候太有名气了，然后大家都想来看。所以
就来看嘻嘻哈了。
对对，看好像看明星什么的。这是出名，当初没有，就可能那个时候觉得出名就是受到一些关注，或者受到一些得到一些不用上课的一种小便利。后来在上初中到高中阶段吧，其实说好处的话，就是出名的好处会让你在无形中内心会有一个底线，就是这个底，就是你他虽然我自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自卑或者不自信的人，但是因为之前的经历，可能这也是经历吧，会让我内心深处知道就我有这个下限在，我不可能低过这个下限，就我内心深处知道我就再怎么着我也不会低过这个下限，会其实还是会给你自信的，就会让你感受到一种你之前经历过，或者说你在经历过其他事情的时候，你都不会恐惧。就算你已经记不起来你之前的那些记忆，但是你知道啊，我小时候就已经见过很多人，去过什么地方，所以在遇到任何挫折困难的时候，尽管也会感到害怕呀，或者说难受，但是你内心深处还是会没关系，毕竟我们那么多路都走过来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出名可能给我最大的一个 好处吧。
就是其实你是很见过一些世面的。
对对对，见过世面，对对对，可能会让你觉得就是有经验，然后就会让这算是一个最大的好处了。
那么如果你自己有孩子，你会希望他从小就这么出名吗？
我不希望。
那就是为什么呢？
对，我不希望。我因为就像那个可能这个诗不太这个恰当，但是就像打仗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它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磨难。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抛开出名这个外表的话，其实全部都是黑暗的，全部都是就是磨难磨难加磨难。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有下一代，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成长在一个他有一个就是体验不太美好的童年。虽然可能就像父母总是说，哎，你到长大之后你会感谢我的，你会知道你之前吃过的苦，会你会得到一些什么回报。但是我觉得童年的成长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你要学习学习，它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在一个比较不错的良好的快乐的教育环境下，你整个人出来的这个性格也好，或者说人格，它都是一个非常健全，或者说那样的自信和这个出名给的自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我的下一代能就是快乐的成长。
是，听起来呢你是在这个童年有很多的高光时刻，但是就是说特别光亮炫目的这个之外就是比较黑暗。
对，
其实我觉得当然也不能说是黑暗，只不过就是没有那么完整。你没有体验到童年的每一个部分。
对对对对。
那么让你现在来回想，你最觉得你错过的是什么？童年里错过的是什么呢？
哎，童年我就觉得就是我错过的就是通过时间，通过在练习的时间里面错过了许多就是那个年代该去玩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就是童年的时候想去和朋友一起，就那个时候喜欢流行玩赛车嘛，然后就是买赛车玩，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要练习这个架子鼓，然后就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去玩，就造成了其实我小时候就小时候的友情特别少。我觉得我的友情开始是在初中阶段，就是我已经不用去把什么演出和架子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才会有我真心交的第一批朋友是我在初中时候。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童年是没有朋友的。我觉得我每天面对的都是父母。有些时候会把父母当成朋友，但父母有些时候他就是他那个教育方式让你又就是让你觉得又对他又是那种敬畏感，就不能把心全部交给他。所以我觉得可能童年就比较丢失的就是这个友情吧。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哥哥或者说姐姐，或者说我想养一只宠物。在我小时候我特别想养一只，我就希望有一个人就可以就是哎呀就那种能聆听我或者能陪伴我，但是没有。就是这样。
那么你说在你们打鼓的班上也是有什么小哥哥了，那么当然跟他们还很难交朋友是吧？
怎么讲，就是你像打鼓班的朋友当初都是一个星期遇见一次，再加上他们普遍的年龄都不在一个年级里面，而且也不是一个学校，所以其实想和他们交朋友顶多就是下课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个小零食什么的，就想建立一个就是很真心的那种比如像发小这种感受其实就很少，几乎就没有
发小。
对对对，这种感觉。对对对。
刚刚听你这么说我想插一个小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打鼓班里面有小哥哥，那么打鼓班有没有女生呢？
有，也有小姐姐，有女生，但是没有小男生那么多。就是女生就是可能比如说十个男生里面有一个女生，这种几率很小。像女生那个时候，现在我架子鼓就是教了有很多小女孩就喜欢学架子鼓。那个时候架子鼓可能都是家长也觉得啊，男生嘛，女生也应该学钢琴啊、小提琴啊、跳舞啊这些。
那么你觉得在天赋方面，女生跟男生会不会有差别呢？至少在架子鼓方面？
我觉得天赋这个 其实没
跟
什么，我
性
觉
别
得
没什么关系，是
对，
吗？
跟性别没关系。就是像我看有不少小女孩，她乐感很强啊，或者说就是对架子鼓也是有感觉，所以就是可能现在老师都不会顾虑这些，那个时候老师可能会顾及一些体能问题，就会担心同年龄阶段的小女孩会不会她这个耐力守不住，因为架子鼓它不仅仅需要技术，还要需要你这个体能，它毕竟是个动全身的东西，对，所以可能那个时候老师会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你说到这个动全身，所以你就不必做其他的锻炼了，打架子鼓就行了。
对，我记得每次打完鼓就一身汗，真的就是像运动一样。对，每晚打完背后全身都是汗。
那么你现在还打架子鼓吗？
对，那现在
除了教学
就
生以
是
后。
现在，因为在家里面也没有架子鼓，所以就是来这边之后，一般就是学校有一个像电子的架子鼓，偶尔的时候在上课前或者说上课后都会做一些像一些基本功的练习，但是也就如果说回到那种比如说每天1个小时、2个小时那样的时候，就基本没有，只是做一些就活动活动手，不让手就是生掉。其实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就现在的状态跟当初的状态是不是比较不一样了？
对，现在其实对于架子鼓的理解来说，或者说在打的时候的那个思想上，跟当初基本上完全就不一样。可能当初打架子鼓，就是我就记得当初架子鼓打的时候，父母就说你打这个鼓，你就要甩头。为什么要甩头？因为只有甩头，镜头才会照到你。所以当初就是
就思想
舞台
是
观
往
念，
这个方向去了。
对你打鼓，其实这个甩头，你不是说情到深处你去甩，你是就是为了让那个镜头看到你，你才去甩。所以，但是现在打架子鼓更多就是会可能往创作上去想，会思考啊，你这个地方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些改变，或者说这个加花我该怎么加，这个节奏型我该怎么敲，怎样就是能简单或者说快捷能敲出一些不错的声音，对。
那现在还有情到深处的时候去甩头
对，现在不甩，现在在甩头晕。小时候真不知道为什么甩头也不晕，每次就是一次打下来要甩十几次头，每次就是过门就要甩一次头，就为了看那个镜头。
那么，当然听起来你就是已经是处于一个不同的阶段了，就
对
是
对
在打架子鼓方面，至少对这个架子鼓的理解啊等等。那么你刚刚也提到说你教架子鼓的时候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作为一个老师，当然跟作为一个学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现在可不可以想象当初你的老师看到你这么小小年纪有这样天赋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我特别是通过这差不多1个月的教学吧，其实也没教多久，也就带了有3、4个小朋友，就是我看到他们就会真的会能想象到我小时候那个老师看到我，因为都是差不多的年龄，4、5岁，可能有的才3岁。其实就是我现在更多感受是我当初的老师怎么那么伟大，因为我刚开始教学生，第一次教2、3岁的小孩小朋友，我就觉得哇，怎么2、3岁怎么可能会打架子鼓啊？他坐都坐不住，他怎么可能会打一个曲子？所以就是我第一次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也很苦恼，就是你不可能你跟人家小朋友你去讲什么乐理，我跟他讲这个音符那个音符，你讲人家听都不会听。所以我就回想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其实就老师根本就没有教你什么看谱子也好，他就是让你就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只是教你一个基本的握棒，然后在你打的余地之中，他会，我就记得小时候喜欢听一些儿童歌曲，比如说像《铃儿小叮当》这种曲子，我们老师那个时候就会让我们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去打这个曲子，然后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就是打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你就跟着音乐打一打。
打节
高
奏
年级
就
的可
行，
能对，高年级可能加一些花什么的。对，后来就想想，也是通，我其实现在也是就想这样的方法，也是在带我的学生，就像我之前带那个小妹妹，她就喜欢 Let It Go，但是她就是不是很会打的，所以我刚开始也就是通过一些基本的节奏训练，让她去带入到音乐中。其实小朋友更多的他就是你必须要激发他的兴趣，特别是现在 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它和国内真不一样。你国内你家长你更
逼着他
学，对对，你可以是吧？你 boss 你这边你大家都是商量着来的，所以你更大情你必须要激发他自己的兴趣。国内是你只要你老师说一，家长就
布置作业就行了，
对对对，一切就没有问题。所以其实在教学期间我觉得兴趣还是真的挺重要的。
那么你觉得当初跟你一块学这个架子鼓的这个打鼓班的不管是小哥哥小姐姐或者是后来的同学，
嗯，
他们的兴趣如何，跟你比起来又如何？
嗯，我觉得就对于架子鼓来说，其实就像我之前提到了几个，包括我现在知道的他们有去音乐学院的也好，或者说现在已经作为架子鼓老师的也好，甚至说也有把架子鼓作为当初上大学学习的专业，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嗯，他们的就是整体的这个投入架子鼓的持久度是比我要强的。可能就是他们就我一直在强调运气这一块，就是可能他们和我技术都差不多，而且他们也在持续的进行学习，但是我是在特别是在09年之后，就是高中初中之后，小学毕业之后，基本上就变成钢琴啊，钢琴以钢琴为主了。所以其实我对架子鼓更多就是凭借，就是我爸一直说我吃老本，就是我一直在吃我小时候的老本，就是可能我就一直靠那个感觉，靠感觉，就是但是他们可能就已经逐渐的学术化或者专业化，就像比如说学架子鼓专业的人现在出来作为老师也好，或者做乐队鼓手也好，肯定是就是在技术上是肯定会比我现在要强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侧重的方向不一样吧。
是的。那么现在呢，你已经走入了弹钢琴之后的另外一个阶段，
对对
对，说是制作等等。那么我们现在节目还有不到两分钟，你可以跟我们讲讲你最后的这个现在在做的事情吗？
对，我现在其实就是因为我大学学习音乐制作，然后我研究生又学习了电影制作，其实我现在就是主要还是以做音乐制作为主，作为音乐制作人就是做作曲编曲作词混音这些，然后就是一般发表一下自己的歌也好，或者说帮别人去写歌去制作，或者说帮视频来做配乐，然后就是做一些这样的音乐类的工作。因为我对创作或创作旋律或者创作音乐吧，我喜欢用音乐来记录我的心事和生活，所以我现在把它既作为职业也作为爱好吧。对。
那么因为你现在还在读书是吧？你说你还在学校。
其实我现在你就是算是刚毕业，就是 OPT 期间，所以我要找的工作也是必须和我的专业就类似的，所以我像做钢琴老师也好，或者说做比如说
像架子鼓老师，
像架子鼓也好，对，或者做一些电视台的一些工作也好，它都是和我的专业相通的。所以就是比如说制作音乐这些可以作为自己的爱好和副业，然后现在的主业可能就是教学生，或者就是帮电视台打工这些。
是，我知道你还会很多种其他的乐器，不管是钢琴啊，或者是吹笛子呀，或者是打这个你说木琴或者 marimba 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一个音乐教室你是肯吃得开的。
对对对，这个就是可以教小朋友很多东西，
你还会
很多新东西，
弹吉他对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我们今天的可爱的樊宇博是非常多才多艺的。
对对对对，
如果有听众朋友需要学音乐的话可以来找我们。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宇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在这儿跟您说一声晚安。
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Trey Thomas. The